差不多了哈，我们可以回到位置上。享不享受彼此的分享呢？哦，如果你分享，你有读在那里分享的时候，你会看见，哎，奇怪，希伯来书怎么提到发芽的杖呢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哎，前几周讲到这个玛拿嘛，对不对？隐藏的玛拿，怎么又提到发芽的杖？到底这个有什么关系哈？哦，那我就给大家一点背景哈，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我们是一般过河的人。希伯来就是要过河，就是我们要从旧约转到新约的时代。希伯来人他们在这过渡的时期里面，他们有些人还持守在旧约的生活里面，他们没有来享受新约的实际。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，特别讲到两个重点哦，从旧约的图画，一个叫做进入幔内，第二个呢叫出到营外。进入幔内呢，就是我们要这样进到至圣所里面，对基督蛮有享受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那出到营外，就是我们要脱离宗教的范围，脱离已过一些犹太教的实行，鼓励他们不要再留恋那个范围里面，我们要进到新约的时代。所以保罗啊，在第九章的时候，我列了两处经节哦。哦，我们可以把第九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，我们用力一起宣读一次。
第二幔子之后，还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坛和四面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
所以刚刚讲到他们要进到至圣所里面，那我们就看见在九章的时候，保罗就摆出这个圣所，还有一个叫做第二个幔后，有叫做什么呢？有叫做至圣所的，这其实就是新约的时代。那在幔内里面到底有什么呢？它有三样东西。第一个是盛玛拿的金罐，那我们前面几周我们进入的信息都看过了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二个，叫做亚伦发过芽的杖；第三个叫做两块约板。那我们啊，用一幅图画就胜过千言万语了啊！再把它立起起来哈。其实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啊，我们呢原本是在祭坛啊，我们得救的时候是在祭坛这里。但祭坛我们享受了这救恩啊，经过洗濯盆，主洗净我们，使我们进到圣所。我们吃陈设饼的桌子上的这个陈设饼，桌上的这个饼，陈设饼，陈设桌子上的饼，享受一些丰富的供应之后，我们还要得着灯台的光照。最后，我们要进到怎样呢？进到至圣所里面，享受约柜里面所隐藏的这三样东西。那这三样东西是什么呢？这至圣所就是讲到了幔内，对不对？刚才讲到幔内，所以他们要从这个第一层的。这个第一层的幔子要经过，然后之后呢，到第二层的后面就是至圣所，这叫进入幔内。那这里面呢有一个约柜，里面就有三样东西，叫做隐藏的玛拿、发芽的杖，还有两块约板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这从这个圣经上，我们看到为什么这才里面哦，这个是跟我们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。如果你只是用道理上来领会这些事，可能就只是一个词。但是我们要来领会这些事，我们要配的一些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经历来应用在你我的身上，我们对这些的经历会更深刻，要不然可能就是只是一个客观的认识。那第一个呢，讲到两块约板，就是他们呢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，就要把见证的板放在柜内哦。第二个呢，玛拿呢，它就成了一满俄美尔的玛拿，存放在耶和华面前，然后要把玛拿呢存放在见证板前，那也就是约柜里面。第三个呢，讲到发芽的杖，就是在民数记哦，这个两个前面两个都在出埃及记哦。那民数记这里讲到说，要将亚伦的杖放回见证板前，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，所以它是一个记号。所以这三个东西很重要。它是在幔内里面的约柜的里面，使我们有一个深的经历，一个隐藏的经历才能够来享受的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发芽的杖，就这两篇主要讲到的内容。 那我们看见说，在这里啊，有一个神圣启示的中心点。那你要经历这一些事啊，绝对不能离开中心线、中心点。所以我们要抓准这个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把这中心点到底什么，一起宣读一次。
永远的神有一个定旨，就是要得着一般人做团体的单位，承装他，而与他是一，并让他与他们成为一，使他们做这位不能看见之神的活的彰显，并使神能在地上得着一个国度，好为着他的荣耀完成他的经纶，并对付他的仇敌。
简单的说，就是要得着一般人来承装他。承装他有两个目的，一个要做他活的彰显，另外一个呢是要在让他在地上得着国度，就是要来代表他有那个权柄来治理万国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。所以以色列在那里是有一个这个国度的，在那里甚至来建造神的居所，是不是呢？所以神呼召的定旨，呼召了他们，就是要来完成这件事。所以我们从以色列的例子就看见出来，这一般人啊，能够来完成神的定旨。那我们看见啊，在这个要完成神定旨的这件事上，他是一般团体的人，他们中间就需要有一种叫做领导。哦，领导很重要。所以为什么呢？我们要来看领导，他是一个团体的领导。所以呢，不只是一个人，他是由两个人来构成的。第一个是谁？就是摩西。摩西呢，他在那里啊，就是有神的管制。哦，所以他在那里啊，有把神的那个管制的心意，哦，律法向以色列人颁布。所以他在那里有一个君王的职分，是不是呢？他在那里就是来代表这位神。那另外一个人呢，叫做亚伦。亚伦他有祭司的职分，是不是？在那里他是有神的形象，在那里把神这样彰显出来了。所以这亚伦啊，他在祭司的职分，在那里就是来彰显神，是不是跟前面讲的那个中心点是完全一样的？不仅是在神创造创世纪一章创造人的时候，我们要神要给我们这个形象来彰显他，给我们这个管理地上的 万物啊，来代表他管理，是不是？所以创世纪正在召会中，在千年国里，甚至到新耶路撒冷里，我们都要做君王和祭司。所以这两个职分啊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末了，它是一直的是有神的定旨在其中，要来得着这样的团体的彰显，就是要得着你我。好，所以摩西和亚伦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，在那里啊来彰显神，来那里代表神。这样的领导，就受到了一个什么呢？这个有人就要来攻击这样的领导，所以有一个叫做背叛。当神中间、神子民中间有背叛的情形，为什么发生呢？第一，神预许他们要进入牛奶与蜜之地，但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那里是不是呢？哦，他们有十二个探子去看的时候，哇，那里好，但是呢，有十个是抱恶性的、不幸的恶心，使他们都不能进去美地。那再继续在十六章那里就讲到说，这些背叛人为什么不能进去呢？他们不知道，他们觉得不是他们的问题，反而呢责怪什么摩西和亚伦。所以他们讲了一些话，他说，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，要叫我们死在旷野，这岂是小事？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？所以他在那里是攻击一个东西，叫做他的管制权，哦，这个君王的权柄，哦，我实在并没有把将我们带这个，你们实在没有帮我们领进这个牛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在那里啊，把这个责任是怪到谁？怪到摩西的身上，摩西亚伦的身上，在那里攻击神的权柄领导。那这个背叛者主要有三几个了，哦，第一个是可拉。啊，第二个呢是大丹亚比兰啊，可拉是因为立位的子孙嘛，立位人，所以他觉得，哎，为什么摩西亚伦你们跟我一样也是立位人，为什么你们可以做神的代表，我不行？啊，另外呢还有大丹亚比兰呢，他们是谁啊？他们是雅各长子流便的后裔，立位，你们是第三个儿子，我是第一个儿子， 这个就是怎样？哎，他们的背叛的原因哦，所以他们就联合来攻击摩西，然后就说：你们为什么高抬自己，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哎，他就是这样来说。那某种程度来说，这个说话里面呢、啊，就是有这个狡猾属魔鬼的争论和责难在其中，这又是背叛的一个根源。所以在那里还要争这个谁啊？权柄，权柄的问题。所以摸到那个神团体的领导的问题。好，那摩西的反应，弟兄姊妹有读到吗？他就是啊、是100多岁左右了哈、他是不轻易发怒的。那他做一件事，摩西只有伏伏在地，他仰望神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在教会中啊、或许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的服事啊、有一些人说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很想表白，但是你要学习像摩西一样。我们要俯伏在地，神会亲自来表白的。但我知道，像李弟兄讲的，年轻人就喜欢好胜，啊，年长的就稍微哦能够不轻易发怒。但是我觉得、啊，我们现在要操练像摩西一样伏在地上，能够来仰望神。那神怎么来表白呢？一个正确的引导。所以他在出埃及记17:2那里就讲到，要告诉以色列人要取杖。将个人的名字写在各个的帐上，所以有12个支派就死了。那帐表征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。
帐就是一根已死的枯木，性质是死的木料。帐的功用是什么？是用于管制别人。
帐是来管制别人的，但是是什么？死的枯木。但是神所拣选的那人呢？他的帐要怎样？要发芽。结果第二天的时候，谁的帐发芽了？亚伦的帐发芽了，还怎样？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还结了熟杏。这就是这个背景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发芽的帐是这样来的，是在一个背叛的光景中，神出来要表白谁是他所拣选的领导。好，那这个讲到我们的经历应用后，他就讲到真正的领导。在教会中，真正的领导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哦。
真正的领导，真正的权柄是在发芽的生命里。这生命不仅发芽开花，也结果子，使我们能喂养别人，而不是折打他们。虽然帐是管理用的，但这管理却是为着喂养，不是为着折打。
所以我们当我们在教会中有服事。弟兄们给我们一点带领的权柄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不是要管辖圣徒，我们是要来怎样喂养他们。这只有在复活里的帐、发芽的帐，才能够真正的来喂养弟兄姊妹们。所以，不管是弟兄，不管是姊妹啊，姊妹当然可能没有办法在弟兄们中间哦，这个起这样的一个带领的效果。但在姊妹的追求小组里面，或许你是那个追求小组的带领的人，但你要知道，我不是要来辖管他们，我是要来怎样喂养他们。这观念要很深的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地上的君王啊，外邦的君王都是来用帐辖管，但是我们不是。神子民中间正确领导的帐是有复活的生命，发芽的帐结果子来喂养人。这个观念要在我们里面很深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个帐啊，一面有背叛的那个因素在其中，背景在其中，但是有一个复活生命，一个复活的喂养的那个生命在里面，叫我们知道，主，你若是给我有这样的权柄，我是要在复活里来服侍所有的弟兄姊妹，喂养他们。好，那在我们里面、啊、其实有一个叫做雄心、啊、但是也有一个背叛。所以他有一段、啊、有大概一两段他这样讲哦，他讲到摩西40岁的时候，他是有一个带头拯救神百姓脱离埃及王的暴虐哦，这是一个正确的雄心，是不是呢？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愿意服侍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啊，在这教会中尽我们的功用，这是一个正确的雄心。但是呢，在我们里面一面来说，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背叛的元素，就是可拉、大丹、亚比兰。也在我们里面呢，所以一面来说我们愿意服侍，但一方面我们服侍的时候会看见可能有 有其他的权柄，甚至在我们里面，生命读经讲到说，灵与魂也在那里有背叛的情形，是不是呢？我的魂不满意我的灵，在那里有争执啊，这个都是我们背叛的元素。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雄心大志，讨主的喜悦。若是没有雄心啊，这个人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用处啊。社会上如果没有雄心也没有用处，教会里没有雄心，神也没有办法用我们。但是我们第一，所以呢，我们看见我们爱主啊，我们才会有这个雄心。你不爱主，你教会生活很边缘，那个大概也不会有什么要服侍、要带领的这个感觉。但是我们都很有正确的爱主的心，我们就瞒着雄心大志，但这是好的雄心哦。所以，但是还需要怎样？经过复活，就像摩西，他需要在这个另外的40年。在旷野那里牧羊的时候，让主来炼净，使他的雄心能够成为一个好正确的雄心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背叛的元素也在你我里面，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有雄心是为了神的目标，但一面我们也是背叛的。所以这人里面 还很矛盾，对，一方面我想要服侍，一方面呢我又想要做头。做头是把人家压在下面呢，还是喂养人呢？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，那为什么这个见识很重要呢？你绝对最后啊，这些东西你要连一个东西叫做建造。建造就是说，这个发芽杖啊，你看复活生命，它不是为了别的，它是为了一面来说是为了喂养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他是要有一个领导，使他神的子民有一个正确的建造。若是没有正确的建造，神没有办法在地上来彰显他，来代表他。所以建造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有两个记号，最后这个例子产生两个记号，就是一个是受神审判而有包坛的铜片，就是那时候啊，有这个250个首领拿的铜的香炉在那里，但是耶和华的火就降下来，把他们都烧灭了。那些铜啊，就敲成片了、就把它包在那个祭坛的外面，就包坛。所以呢，你看到第一个，你进到这个帐幕的时候，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铜祭坛。你一看到铜祭坛，就看到我想到那件事，就是有些人背叛，那些背叛的元素需要怎样？受神的审判，使我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第二呢，当我们进到这个外院子之后，我们进到圣所至圣所之后，我们就看到一个约柜，里面有这个神表白而存在的发芽的杖。所以我就看见主啊，我要来为着神的建造，我在外院子的时候我需要受审判，所以我天然的背叛的元素需要被消除。我积极的雄心就是那个摩西啊，为着神正确的带领以色列人，那个雄心啊，需要得着释放。这个东西啊，使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领导和侍奉，所以这神的子民才能够正确的建造起来。好，所以亚伦发芽杖，你要把它最后连到一件事，叫做建造。如果在我们已过基因观念里面啊，可能没有建造，有复活，有侍奉，这好不好？很好，但够不够？不够。我要需要主啊，我这个复活的权柄是要为着神的建造，把我那个这个小牌的姊妹们、小牌的弟兄们怎样建造在一起。我不只是一个一个去供应他们，我正是要把他们怎样建造在一起。这才是神在那里啊，表明他这个什么，这个表明亚伦啊是神所拣选那个最重要的因素。若是我们没有看到这建造，我们就没有摸到这个深处了。好，再来这建神的建造，我们这段我们一起宣读一下。
神的建造乃在于发芽的杖，而这杖唯有在至圣所的约柜里才能经历到，因此我们必须前来进入至圣所，享受这一位基督，他乃是神独一的见证的贵。
Amen。 所以我们要有发芽的杖吗？我们愿意在召会中真的是怀着雄心大志，一面来说我们要在外院子受这个祭同祭坛那里审判炼净， 但我们需要来到至圣所那里，有一个复活发芽的杖在我们的里面，哦，使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来服侍弟兄姊妹们。好，所以我们要一再进到至圣所，是不是该连于那个开头的希伯来书的叫做进入幔内？好，所以这个要连起来，希伯来书叫我们叫进入幔内。那进到幔内要做什么？就享受，哎，这个发芽的杖哦，这一次讲的哈、哦。那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哦。好，哎，那62篇，我们看到下一篇，你看，所以61篇告诉我们，神有在那里告诉我们背景，有背叛，有雄心，背叛要审判，雄心要正确在复活里使用，而有一个目的，为着神的建造。这是上一篇告诉我们的。62篇呢，告诉我们一件事。好，再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、哦。神要完成他的定旨，就必须得着一般的人，成为一个团体的单位。旧约就是以色列人，这是团体的事。他就把上一篇讲到，再强调一件事，就建造团体的这件事要讲出来。一个，这是以色列人团体的建造；另外一个呢，还有一个叫做帐幕，只有一个帐幕、哦，这是神指明建造中心。所以这里有讲到两件团体的事。就想要建造，第一个是以色列人要被建造，第二个呢，帐幕那里要成为建造中心，要被建造起来。这两件事都是讲到一件事，叫做建造。好，那么多人建造起来就必须有领导，所以发芽的杖就是与这个领导很有关系的、哦。那在民数记16章刚才讲到了，几乎以色列全会众都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，主要是仇敌的攻击。哦，要毁坏神子民中间的建造。哎，我这次读就觉得，哎，真的，以前也读民数记，但不会觉得他是这些有一些消极的东西，有背叛。他可能是在我以前，你会就是攻击神代表的权柄，但是啊，这里讲到是怎样要破坏建造。哦，我就觉得这次啊，要把那个跟那个希伯来书那个建造连起来的时候，哇，这个亚伦发芽杖就不一样的看见了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感觉哈？那我们再来看哦。那神的审判啊，要审判什么呢？他这里讲到我们要有什么得着地位，还有升级的野心啊。这里就他前面讲有雄心哦，这里讲野心啊，就讲到那个消极的那个野心啊，在你我的里面啊，我们就想要得着一些地位，甚至觉得哎，原本可能是某某弟兄带头哦，希望下次换我带头。哎，我们想要得着那个地位，可能呢，我可能在这小组里面，我是可能呢，在这生命度量上，可能一看哦，我就知道了，8个人，我大概呢就排在第4或第5。哪一天呢、啊，我要排到第2、第3？哎，不知道你们里面有这样的野心吗？有雄心吗？那李弟兄说啊，其实若是你说没有，那个是骗人的。代表你还没有爱主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啊，我们这样积极为了主的心是需要的。我盼望我生命长大能够供应圣徒，所以需要被主来这样受神的审判。好，这些审判这个因素啊，都在你我的里面。好，这些背叛是与生俱来的，我们都有。但是呢，我们有神的怜悯和恩典，所以真正摩西的那个雄心啊。成分就会做到你我的里面。若是没有神的怜悯啊，我们可能就真的是背叛了，就成为那个可拉了。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面来说，我们需要在生命上追求长大，我们渴慕侍奉主，但是我们里面的真正的摩西要一直的加多，是讨主喜悦的雄心，不是像可拉的什么野心。好，那神怎么样审判呢？地开口把他们吞下去了、哦、然后有烧灭了，他们有250个人都烧灭了，这刚才有讲过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你看在刚才我把这放出来、哦、我们再看一下，这里有讲到这个帐幕的图画里面主要两个记号，第一个就是燔祭坛，它就是要天然的元素的审判，所以你记到燔祭坛那里，主啊，求你来对付我天然我的野心。我的骄傲，我的不属于神的天然事物，要受神的审判，我才能够一直进去，达到这个至圣所里面，进到幔内里面，就在得着这复活生命里的复活， 它是神的一个表白和说明。好，所以呢，在教会生活中啊，应该是侍奉中是没有增进的，因为他就说啊，哦，这很重要哈，哦，我这个就是我们的应用了。那来，弟兄读第一段，姊妹读第二段，第三段我们就一起读一下。
在教会侍奉中不该有增进，因为增进永远不能成事。你越真的要做第一，就连做最末后的也不配。你越想争取带头，就越停留在发死的光景中。
Amen。
什么时候我们说为什么神用他而不用我，我们就完了。你越这样说，神就越不用你，你越增进就越不够资格。
好，一起。
谁愿意接受审判，谁就立即被带入至圣所，得着发芽的杖，就是复活的生命。你若是一个这样的人，无论什么情形临到你，甚至在死的环境中，你也能带进生命。
Amen。好，所以啊，在这里啊，讲到说增进是有一个情形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是的，我有心要来服侍主。但是你在服侍主过程中，你怎么知道你是正确的雄心呢，还是产生了野心呢？你要怎么去分辨？我觉得这段话给我们 很好的帮助，叫做停留在一个发死的光景里面。我越想服侍弟兄姊妹，奇怪，我里面是死沉的，我是发死的，就是那个枯脏所预表的，就知道主啊，你需要这样审判我，炼净我，因为我知道我这样落下去我就完了，神不能够用我，因为我没有那个资格，我只是想要来做那个争那个座头的地位，我想要升级，哦，这个东西要小心啊。哎，们，你有发死吗？若有发死，主啊，在祭坛那里就来审判我，叫我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侍奉。那第二呢，我们接受侍奉之后就被带进到至圣所里面，就有发芽的杖，复活的生命，你就自然而然在那里，你就知道我也是在那里有心服侍主，但我服侍的东西是满了什么复活的光景，死人碰到我都会活过来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去那个啊？人家说这个啊，这个没有办法啦，你去帮助帮助一下，哎，一去帮助，这个人就被点活了，就回到教会生活了。你不用争那个座头，你去能够把几个人点活活来，你也就是成为那几个被你带回来的人的正确的领导了，是不是？你不是在那里原本要哦，这几个人是我管辖的，你们不要碰，不是。所以我把这些人牧养起来了，自然而然我就成为这几个人中间正确的领导。哦，这个应该是我们一种正确的光景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怀着雄心大志朝主喜悦呢？但是我们不要有这个错误可拉的那个野心。好，那你要这个讲到发芽哦，其实哦，背叛的人啊，他是不服输了，发了芽还继续抱怨，所以后来神不是就用那个瘟疫来毁灭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兴起了那个瘟疫哈，所以啊，反而怨言会越来越多啊。所以啊，正确的服事啊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提防。虽然我们供应生命，但是还是会有许多消极的人在那里说一些这个怨言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要有权柄不在于我们做什么，在于我们要发芽多少。所以我们需要真是有一种复活的生命显在你我的身上啊！他就说，我们可能做很多，我们也去劳苦，但不开花，人就是不活嘛。我也是很劳苦，但你要知道，甚至有些不开花还会死去。人没有我喂养，还来聚会，虽然不活，但我一去之后他就不来了。哎，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？哎，可能是我们想凭我们自己做点什么，这要小心哦。将别人杀死，反倒使每个接触的人都发死，证明我们没有权柄。但是如果带着发芽的杖，哦，人死的人接触我都要得复兴，成为活的人，这就证明我们有权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不要去牧养人呢？要，但是我们绝对要在复活里来牧养人，使人真是碰到我们就得复兴，就被点活。好，那最后啊，这个是我们觉得，我觉得最后，哎，读了那么多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经历？ 我的杖能够发芽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听了那么多，我也渴慕？一面来说我要受审判，一方面我要进到至圣所。但是啊，他又说到发芽的杖是与隐藏的玛拿有关的，所以有人说我们要享受隐藏玛拿的结果，就产生出来发芽的杖。所以在于我们吃隐藏玛拿有多少。所以这就连于上一次上几次哈，都讲到那个玛拿很有关系。你若不是一个亲近主的人，你只是在外面的服侍，那没有权柄。但我们需要吃隐藏的玛拿就是这样的，运用我们的灵，享受这个基督这个隐藏神圣的性情。越多的享受这个性情啊，我们就越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发芽，结出生命的果子。好，所以你就不用去争这些地位了。我们需要这样的享受这玛拿，玛拿就会滋养我们，使我们发芽，我们就会有权柄。只要发了芽，别人就会知道你是权柄。不是在于我们做什么，乃是在于有一个先决条件，我们是一带到至圣所约柜里面的那个金冠里面的玛拿那里来享受主。你我去服侍去喂养人，绝对需要来享受主隐藏的玛拿，使我们自然而然有发芽的杖。求主得着我们，我们两两的有些祷告。
Amen， 感谢主。教会是在复活的地位上，我们都需要在复活里侍奉他，使我们在爱中同被建造。那有几件事情报告，我报告一点，就是关于我们的场地，我们的主。那四月份我们就到现在，我们在座的，我们单数组就在大会场。那双数组在大会场，单数组就在那个中会场。那五月份我们还会有一个编组，因为我们座位有重新调整过，所以五月份我们就互换过来，六月份我们就到现在坐的位置。弟兄姊妹这样清楚吗？那小组长会在变动前会给我们有个通知，那就让弟兄姊妹不要好像常常变动，但是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座位我们的灵都有祷告，不受到限制。